三个警察。这天，国外的一家酒吧里来了三个身穿警服的年轻人。这三个人，一个瘦，一个胖，一个高，很引人注目。他们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大声谈论着自己破案的经历。最瘦的那个年轻人喝得脸色通红，得意地说：
我是约翰警官，最近刚在市中心破了一件很奇怪的案件。这个案件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我可以肯定，一般的警察绝对破不了。
风姿卓约的酒吧老板娘在旁边听了，忍不住说：
哼，你可别太骄傲，有什么别人肯定破不了的案子呢？你说出来听听，在场的人若都破不了，我就请你免费喝一杯威士忌。
当然，如果有人能破，那你得付我两杯威士忌的钱。约翰当然一口答应了，还转过头对周围的客人说：
大家要替我们作证，到时可不准他反悔。
见众人都点头表示同意，约翰便洋洋得意地讲起了他破过的一个案子。
那天早上，我在警局执勤，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，是一家钟表维修店打来的，说有人抢他们店里最名贵的手表。这人话没说完，电话就突然断了。我于是赶紧骑着摩托车赶到了现场。我看见店里的几个售货员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，店老板头破血流地趴在柜台后面，有气无力地抬起手臂指指南边，对我说：
警官，劫匪往那边跑了，他抢走了我祖传的名表。
我见他伤得很重，就拿起对讲机向队长要求派辆急救车过来，可队长告诉我，急救车要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。我心里很着急，下意识的就问店老板此时几点。店老板抬头看看满墙挂着的钟表，告诉我是10:10。我一听，立刻掏出手枪对准了他，因为我认定他就是劫匪。真正的店老板已经被杀死后藏在了柜台里，他翻箱倒柜地找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店老板珍藏的名表，可还没来得及逃走，就被我堵在了店里。于是他只能把自己的头打破，伪装成受了伤的店主。你们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他的伪装的吗？
老板娘想了想，问约翰：是不是那个罪犯抬起手臂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手上戴的那块名表啊？
约翰摇摇头：他可没把表戴在手上，我也是事后从他身上才搜出来的。
周围人一听，都纷纷地猜测起来，可是都没说到点子上。老板娘于是就对约翰说：
哎，你还是把答案直接说出来吧，不过你的答案若是不能让我心服口服，那就该罚你。
约翰自信地笑笑说：没问题，如果不能让你们服气，就算我输。然后他就继续讲了起来。问题就出在我问他时间的时候，他说10:10，这就露出了破绽来了。小时候，我家隔壁是开钟表店的，所以我知道钟表店里摆放的所有手表都常年把时间调在10:10上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钟表店看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店里的工匠认为每天早上的10:10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一刻，时针和分针正好成 V 字形，工匠们认为这表示胜利的意思，这是钟表店里的规矩。而那个家伙看见墙上所有的钟表都指向10:10，就以为真的是具体时间，因此露了馅儿。显然他是个外行。
约翰这么一说，周围的人都点头称是，老板娘只好倒了杯威士忌免费送给他喝。
三个年轻人中的胖子看见约翰得意地品尝着威士忌，坐不住了，他指指约翰对老板娘说：
我也想来杯威士忌，我是伦敦来的亨利警官，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我破的案子吧，规矩跟他一样，行不行？
众人越发来了兴趣，老板娘也一口答应了，于是亨利就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。
呵，那天晚上我也是接到一个报警电话，一个富有的太太死在了家里，打电话报警的是她的女佣。我接到电话后马上赶了过去，一到案发现场我吓了一跳，只见一个肥胖的女人死在一张大沙发里，样子很恐怖，舌头吐得很长，脖子上有很深的勒痕，很像是被绳子缠住脖子后勒死的。有只猫正围着胖女人的尸体喵呜喵呜地乱叫。我四处检查，希望能找到凶手留下的痕迹，可是凶手很狡猾，我在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指纹，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脚印。因为正好一脚踩在猫尿上，女佣哭着告诉我，她在叫主人吃晚饭的时候才发现主人已经死了。主人平时很喜欢这只猫，做什么事情都会和猫在一起。我问女佣那个脚印是不是她踩的，女佣马上摇头否认，说自己发现主人死了就赶忙报警，没有踩到过猫尿。我绕着房间看了一圈，发现窗台上有一盏灭蚊灯，就马上关上房间里的大灯，拎起灭蚊灯在房里四处照。很快我心里就有了底，一把抓住女佣，认定她刚才在对我撒谎。后来在确凿的证据下，女佣不得不承认她就是杀人凶手。你们猜我是怎么看出这个女佣在撒谎的？
众人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，可是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老板娘想了半天，最后也是摇头对亨利说，说吧，你自己爽爽快快的把答案说出来吧，不过要让我们心服口服。亨利笑了，
呵，各位谁养过猫没有？听人说猫尿在夜里是会发光的。
老板娘好奇地问，真的吗？猫尿在夜里会发光？亨利说，
我家里也养猫，所以专门收集了猫尿，可是在黑夜里并没有看到它发光，我不甘心，做了多种试验，后来终于发现，在灭蚊灯的照射下，猫尿才会发出绿莹莹的夜光，所以猫尿夜光一说是有道理的。因为一般猫尿里都含有蛋白质，蛋白质在红外线的照射下会有荧光反应，灭蚊灯是红外线灯，所以猫尿能在灭蚊灯下发光。我当时在现场用灭蚊灯照到女佣时，发现她左边那只鞋上有幽幽的夜光，和我看到猫尿在灭蚊灯下发出的光一样，这就说明她脚下有猫尿，那个脚印就应该是她的，所以确认她在撒谎。
亨利一边解释一边得意地看着大家，众人都不由得啧啧赞叹。这时剩下的那个高个子年轻人敲了敲桌面，对老板娘说，
老板娘，他们两个的破案经历太精彩了，我讲不出更好的，所以看来我只能掏钱喝酒了。
众人原以为又能听一个精彩的案子了，一听他这么说顿时都觉得有点扫兴，于是就纷纷散开了去。老板娘也很失望，端出一杯威士忌给高个子，高个子一口把它喝了，然后就嚷嚷道，
各位先别急着走啊，我也有个问题想请你们猜猜，我们三个人中谁是假警察呀？
大家一听猛地愣住了，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挺有意思，他们的兴趣立刻又被提了起来。高个子说，
我看这个机会还是留给老板娘吧，猜对了我要给他酒钱，没猜对他可要请我再喝一杯。
众人的目光于是就在亨利、约翰和高个子之间扫来扫去，他们觉得约翰和亨利刚才说的合乎逻辑，可这高个子这架势也像个真警察，他们当中到底谁会是假的呢？老板娘围着三个人绕了一圈笑着说，
我来猜猜吧，
我觉得这三个人都不是真警察。
众人闻言大惊，纷纷摇头，可高个子却笑了，老板娘果然有眼力，我们三个人的确是假警察，我们都是演警察的演员，什么案件也没破过，最近正好在附近拍电影。众人不由更加好奇，纷纷要老板娘讲讲她是怎么看出这三个人的破绽。老板娘被眼一扫众人说，你们想听原因可以，不过老规矩，如果我的理由能让你们服气，我请在座的每一位免费喝一杯威士忌，但你们觉得我说的还行，那就请各位要多给我一杯威士忌的小费了。众人立刻点头答应，老板娘于是微微一笑说，他们讲的故事里都有破绽，但这还不是主要的。众人一听更加好奇，七嘴八舌地大叫道，
老板娘快说下去。
老板娘说，你们有见过哪个警察是为了喝杯威士忌给你们讲故事的？他们从来都是喝完霸王酒拍拍屁股就走，不但不结账，还要在老板娘屁股上摸一把。老板娘话音未落，众人纷纷高喊妙妙妙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